谁做他们的族长呢？如果你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那个也是埋伏的一个炸弹，一个定时炸弹在那里。那就是说，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说哥迦有一共有四个族，属于暗兰，有以斯哈，还有呢这个西伯伦，还有还有乌薛，一共是四个家族。那么按理来讲，如果暗兰不做头的话，在这个部分，那么谁应该做头呢？不是暗兰做头，就应该以斯哈做头，或者西伯伦家做头。结果呢，你看见呢，摩西的安排是谁来做头？是乌薛的儿子以利沙凡做哥迦宗族家室的首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不知道摩西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安排，但是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安排在里面就种下了荆棘。所以一个正义感很重的人就觉得，为什么这明明是不合理的？如果按照秩序来讲，那么亚伦也许你能够解释，那么你现在怎么解释在哥迦宗族里面的族长怎么居然是这个四个族里面最小的一个，辈分最小的，结果呢让他做了族长？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许许多多在环境上的安排，那个结果就把我们里面这个人显出来，结果就把我们最丑陋的一面就显出来。我们觉得不在乎，我们觉得大方的很，但是弟兄姊妹，就是有人说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当你把大卫排在第一，当你把扫罗排在第二的时候，里面的感觉就出来，那个肉体里面就，那里面那个情节就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里面哥迦里，这个可拉里面有不平，然后呢，流变应该长子对不对？长子应该在东方才对，现在怎么摆在南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不光是流变是觉得委屈的，是可拉也觉得委屈的。所以可拉最早他找的人就是流变，他知道说流变里面有心结，表面上没有关系，让我们的弟兄在最右边，让我们弟兄在东方，让犹大支派在东方。但是弟兄姊妹，那些在南方的流变，有一些人里面已经不是味道，然后慢慢的，这不是味道的人就跑到一起去。然后呢，流变这些人呢，就和可拉党的人、可拉的人就连在一起，慢慢的，这个情节就开始发酵。有主的同在，有目的，大家有方向，你看这些都正果。现在呢，慢慢的看见老的一代倒下去，而且老的一代往这边漂流的时候，根本没有结果。所以当你没有主的同在的时候，那么肉体就像我们里面的细菌一样、病菌一样。那这个时候呢，身体弱的时候，病菌就抬头，肉体一抬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骨头每一根骨头通通是背叛，所以自自然然那个表现就是背叛。好了，等到评乱平了以后，现在呢，神叫摩西做了一件含义智慧的事，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神告诉摩西说，现在我们一劳永逸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叫所有的人他们里面都要服的才可以。顺服啊和佩服很有关系。许多时候一个丈夫要妻子顺服，结果呢丈夫做了许多事是叫妻子不佩服。虽然我们记得顺服在圣经里面和佩服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呢，神要摩西要做一件事，要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叫所有的人都佩服，明白？只有当所有人都佩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所有心结就会过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不错，妻子不顺服，是给家庭造来很大的难处。那个原因，因为丈夫不顺服，丈夫没有服在神的权下。如果丈夫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在丈夫身上就产生了叫妻子佩服的原因，那这个时候呢，顺服就容易了。所以如果能够佩服，顺服就容易；如果不佩服，顺服就艰难。 那许多家庭的难处发生在哪里呢？许多家庭的难处是顺服是个命令，但是现在呢，我怎么顺服？如果一个人你能佩服他，你很容易顺服他。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知道人里面的不平，神知道人里面的不实，所以神就对摩西说，现在我们要带领大家做一件，就是要让大家从里面是平过来，叫仇敌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兴风作浪。所以呢，这个时候等到乱平了以后，神就对摩西说，他说你要找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中啊拿一根杖来，每个支派呢是一根杖，这个杖啊严格说来就是枝子，这个枝子呢是从树上面砍下来的，所以已经死掉一段的枝子，这个枝子呢是不能活，是死的。所以今天呢，你看你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杖，然后呢一共十二根，每一个支派呢就写一个名字在上面，比方说亚伦呢名字就写在利未的支派上。所以现在呢就拿这十二根的杖啊，就把它们存在这个法柜的账目里面，就在会幕里面，那么就在神的面前，你记得就在那个会幕面前呢，就是神与摩西相会的地方。然后呢让他过一个晚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账目每一根账都需要过夜，都需要过一个晚上，不过现在呢是在法柜的神的面前，就在神的面前摆在神的面前呢，一共有多少根杖呢？圣经告诉我们十二根杖，那么亚伦的杖也在里头，十二根杖就在那个帐幕内，然后呢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是神特别说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约柜前面，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十二根杖通通摆在神的面前。然后呢，经过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经过以后，那么你看这十二根杖都经过黑夜，包括亚伦的杖在里面。到了第二天，摩西呢就进到这个帐里面去。结果圣经说，谁知道没有想到有一件事情发生，那是利未族亚伦的杖啊，居然发了芽，而且伸出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那就是说，现在呢，在这么多杖里面，只有亚伦的杖开了花，而且开的花是杏花。我们叫杏树的花，在以色列地是冬天过了以后第一个所开的花。你只要看见杏树的花，你就晓得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来了。所以杏树的花就是告诉我们，春天已经到了，冬天已经过去了，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十二根杖都经过黑夜的晚上，就好像经过一个冬天一样。第二天早晨，其他的枝子、其他的树，原来是死的，仍旧是死的。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一根杖，那根杖就是亚伦杖，竟然开花。那么弟兄姊妹，谁是权柄呢？因为圣经里面杖代表权柄。这十二根杖里面，哪一个是权柄？哪一个代表权柄呢？弟兄姊妹，哪一根杖活在神面前，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弟兄姊妹，结果在他身上，你看见不只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结果你看见杏树开花，结果你看见所有的树枝，只有这个树干开花了。那么弟兄姊妹，谁的杖开花，神的权柄就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争谁是权柄。今天地上是看资历，地上是看各种不同的信息，但是在神的面前，谁的杖开花，谁的杖，所有的杖 都是死亡，就说都不能把生命给人。那现在只有一个杖是开花，而且这个杖给我们看见，它所代表的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谁的身上彰显死而复活的生命，他自然就是全体。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做丈夫的为什么他是全体？你发现在他的身上有幸福，在他的身上你看见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弟兄姊妹，神的同在在他身上，你看见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在他身上。那只有死而复活的生命是叫人佩服的，只有神的生命是叫人佩服的，只有神的荣耀是叫人佩服的。人的荣耀算不得什么，许多人包装的荣耀，许多人外面抹上去的东西都算不得什么。但是感谢主，谁有神的生命，谁有神的丰满，谁把死而复活的生命能彰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那就是神所设立的权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问题应该就统统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也是我们经过了第二个阶段，我们慢慢的才知道什么叫做权柄。我们不认识权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权柄是第一、第二、第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谁蒙恩日子最久，他就是权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他可能圣经读的最多，所以他是权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他站在讲台最久，他是权柄。不，结果你看这个说，一个人是权柄，是因为在他的身上你摸着死而复活的生命。他的身上有一点是叫人佩服，他的学问也许不够好，他的口才也许不够好，但有一件事你佩服，那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你知道说他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十字架在他身上怎样的工作，怎样把他带到死地，现在你看见死而复活的生命在他身上掌权。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权柄。许多时候做丈夫的没有说话，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经过了黑夜，结果现在长出来的是幸福幸福。那这个时候呢，许多时候叫我们哑口。所以弟兄姊妹，权柄不是真来。什么时候一个丈夫说我是权柄，他已经不是什么丈夫，什么时候丈夫他摆出一个姿势一个姿态说我是权柄，他已经不是。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的权柄并不是地上今天所谓的大男人主义也好，或者大女人主义也好，大母亲主义大父亲主义也好，不是这些所代表。让我们记得，真没有用，要紧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肉体永远不会学习顺服的功课，肉体永远不会顺服。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神呢对丈夫说，你们要爱妻子，因为神知道每一个丈夫都会做头的，不需要教的，每一个丈夫都是耀武扬威的。所以这个丈夫的难处不是做头，丈夫的难处是爱。那妻子呢，妻子的难处不是爱，爱不需要叫妻子爱丈夫的，这不是。妻子的难处在哪里？妻子的难处是顺服。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整个教会的难处今天这样。我想我们对主的爱没有难处，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来顺服他何等难。所以让我们记得，问题是谁的杏树开花了，谁的枝子开花，谁的杖开花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所学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里面经过流荡38年，我们晓得很多弟兄姊妹经过好多年受了许多的苦，那么才明白一点点什么叫做权柄。好，我想大概呢，我们说到这里应该到第二个阶段，我们算是告了一段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第三个阶段。讲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要从第三个阶段第三站第四站开始讲起。意思就是说，从32站，也就是倒数过来11站加第四开始讲起，因为他们又回到原点去。那么在我们讲这个第三个阶段这些功课以前，我想我们需要啊 给大家看一些地图，我们需要给大家一点的概念，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想我稍微的现在要介绍一下这个一些的地理啊，就是这个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需要交通一下。那么等到我们讲到第三段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知道到底在哪里发生的。所以我想呢，我大概。